请回答。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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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来看那个，我们谈到这个第27页啊，进入27页。到目前来讲啊，这个有些道理啊，对刚开始学的人可能会有点比较陌生的啊，不过也许以后有机会，假如自己慢慢深入啊，对净土的一些疑惑，或是说一些应该建立的观念，可以再反复听闻。因为很多修学净土的人，其实大概就是最简单，就是靠着相信。但我们怎么去相信一个东西？我们这个相信的基础是从哪里去建立起来？好，其实我们为什么不容易去相信一个东西？那我们怎么去相信一个东西？这个标准从哪里来？其实我们的一般来讲，像比如说我们对这个山河大地啊，我们会认为很真的，对不对？就像你在做梦当中，你会不会觉得你梦中的境是很真的？是啊。可是你醒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梦中的境很真？不会。可是现在不但是你没有醒，其他人也没有醒。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在一个认知底下，我们无法去超越我们现在的习惯性，去理解一个我们都不曾经验过的境界。所以我们相信的是我们现在的认知习惯，我们会有用这样的一个心情啊，我们无法超越我们现在的想法。那所以说佛法要让你从一个你现在你的经验，不但你的经验是这样，包括别人的经验都是这样，你怎么去相信一个你没见过的？很难，其实很难。所以在修行这条路里面，一般人大概就是我好像相信，但我这个相信基本上大概都还必须建立在你的经验基础上。好，那所以说这是一个修学佛法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假如我要现在跟你讲说一个多好的结果，可这个结果假如我要说服你去修行，这个所谓说服的理由是你不曾经验过的，你不会支持你太久。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谈，就是修行啊，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很为难的。那包括我们修行修了很久，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在修行这条路你觉得很顺利非常好啊，都没障碍。你的所有信仰基础其实都还是建立在你的经验层次上。所以假如你现在受用你对佛法的那种皈依心啊，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但你要去信仰一个佛法的功德，那个功德你却没经验过，但你受的苦是现在正在经验的，这时候你对佛法的信心会不会改变？会。为什么？因为你现在 你对于那个，除非你的道理很清楚，这里面这是一个很微细的地方啊，啊，就是说，假如你到道理不是很清楚，道理很清楚，虽然没有经验过，你也会比较容易相信。假如你的道理不是很清楚，你所相信的佛法是靠着你现在有的经验来相信的话，只要有同等世俗经验的冲击来的话，你的信心会不会动摇？会。所以我要讲说，我们对佛法的信心，能一条修行路能到最后能走到很长远的人其实是不多的，这是要智慧的。好，我常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哎，我为什么我们不喝砒霜？没喝过啊，但你为什么不想喝？因为你虽然没喝过，但你对于砒霜的知识跟经验跟听到的是累积很多经验才有的，虽然你没有直接喝，所以就算你没有喝过，你也知道说不要喝，而且是怎么逼你都不会喝，对不对？除非你不知道。但对于我们不要执着的东西，我们却一定要执着。明明佛法想说你应该要放下，你应该不要执着，为什么我放不下？为什么叫你说喝砒霜说不行我不要喝，啊，叫你说你不要贪我要，诶，那怎么会这样？因为你对于贪，你对于贪的过失的认知没有大过你对砒霜的过失的强。你对砒霜的过失不是纯理论，从很多就算你没有尝过，很多的经验里面建立的那一份认知是很坚固的。但我们的佛法的认知建立的这份，你认为该做跟不该做的这份认知，你所建立起来，其实有的东西是口头上说的。所以我们本身的信仰啊，这个信仰里面隐藏了太多个人的想象。我们都可以讲说三宝的功德很大，但你所知道的三宝的功德很大是你在想象的。你可以借由经典讲三宝功德很大，和有的人实际上慢慢了解三宝的道理，尤其是了解佛法更深的道理，知道说所有的解脱原理真的除此这个道理之外没有，这时候的功德，这时候你会讲说三宝功德很大，你内心是一个很实在，因为是有一个经验基础的，是有一个如理思维的基础的，这里面就是牵扯到你对四圣谛的理不理解，就关系到这里。好，因为道理如是，就是说你毫无疑问的，我这里痛，我这里被针插到，那我就把针拔掉，你会不会怀疑？对啊，我被在这里被针插着，那我要解决他的痛苦跟疼，那就把针拿掉，就这么样的现实。因为你了解佛法的那个众生的轮回根源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原来只有佛法真正找到原因，这时候你的信心就建立。虽然你还没有证到，你就建立。那我为什么要谈？就是说，我们现在谈的东西不是一个纯粹只是在说教，不是在这说教，或者是在鼓励你信仰，其实是要荡除你对这个你即将要把你的身心奉献去修行的这个法门，这个信心，要把疑惑给拿掉。你必须要拿掉什么？拿掉到说有那么坚定，就今天叫你直，你都不会再直。今天在跟你讲说世间多可爱，你就像跟砒霜一样，我不会爱。你假如有说对五浊恶世，五浊恶世的苦其实是比砒霜还苦的，砒霜就死一次而已，五浊恶世是一直轮回的，烦恼浊、见浊、什么浊，这些的苦是更苦的， 当你看不到的时候，你不会想要厌离这种世间。不是我们讲的五浊是那个烦恼，那个我自身的颠倒，那我想要厌离。你假如有这种厌离心，你怎么会不能往生？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有时候我一直在谈论，为什么有些人认为他的修行都没感应，你知道吗？这很少人在检讨说，那一直修到最后没信心的，这个没信心为什么没信心？因为同时叫你舍，同时你又执，同时在执着的时候同时要舍，而且你执的力量是自然大过于你那很自然的很亲切的，大过于你勉强放下的，好吧？你去执着的那个亲切感，你要他的亲切感远远大过你勉强要舍掉的，所以根本不成比例啊。那你想说怎么会感应？怎么会感应？你必须要对那个恶法，就像比如说不要拿过来，好像我们如果去外面买东西的话，哎，我们买水果买什么，我们如果买了一个是什么喷笑的话，一定会另外装，不小心怕它喷出来弄到我们的水果，我们会一定把那个药物的跟什么跟我们那个东西把它分开，你又很懂得去把它分开，但我们现在不大会守护这个。所以这个道理的认知，其实任何一个法门大概都如此，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在这边要把它啊，我们现在所相信的，我们现在是觉得说，哎，我好像懂了。假如没有透过几个角度来审查你对一个法门啊，这个不是，其实信仰净土跟信仰其他法门其实都是同一个原理的。有人修一下一直换，那就算别人跟你讲说非常好，我也去修啊，你的修行的动力是来自于你看别人可以，大概就是这样啊。所以有时候要视现权威哦。啊，如果是具有权威的啊，有个招牌的，你就容易信。那个大家都肯定的，所以我们其实在修行上也迷信什么名牌，你信不信？也信啊，的确是如此啊。那名牌是不是一定好？可能啊，因为他有功德，但是不是完全是这样？未必。那你怎么去相信？老实讲，你现在没能力，你至少相信明白，不然你还能怎么样？因为至少大家用反对人少，大家记得好的几率比较大。可是如果真功夫的人，他是在哪里？他就不能依照明白了。他有道理在抉择，他有一个佛法的根源，到底何者为真，何者为假的一个基本认知，他才能不会随顺世间的这种见解在走。所以在修行佛法当中，即使每一个这个路啊，都要看得很清楚。我这一个宗教信仰是很容易让人家迷失的，因为宗教信仰有我在讲说，那个强调唯一神的，强调那个绝对的，这是最容易让你还失去理性的。为什么？只有上帝的旨意，神的旨意，用这个旨意让我们所有理性都不能探讨。那这个如果他刚好信仰对，那还好，以信为路，但如果错的话，连理性判断的机会都没有，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整个学佛的过程里面，其实就算你现在读，就算你懂，其实你能懂多少还是很有限，你大概基本上就依着你现在能认知的你去判断。可是当你不断的广闻多学的时候，就再也不会那种偏颇性啊，那个主观性就慢慢少了，因为互相检责的机会就多了，加上经验，加上实际的应对，你就越来越能知道说，因为有时候是巧合，但如果当你在看很多经典的时候，你发觉这样好像讲得通，换另外一面讲不通， 好像比如说大家假如有机会在修般若的话，大家不妨去看一下圆觉经，圆觉经，因为包括楞严经也是，很多这个经典，如果你纯粹看般若，它比较抽象，但像楞严经、像圆觉经，都有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不同的审查的角度。那表示你如果发觉说，我这样读下来蛮顺的，走到这里，哎，奇怪，怎么讲不通？我们有的人在读经啊，就说啊、哦，我都讲有道理，因为他没有在思考。我们是不是在很多人学佛都出现这样同的问题？其实已经产生矛盾了，应该讲了、啊，应该没矛盾了、啊，但文字上是矛盾了、啊。那以你的理解，你应该认为矛盾了、啊，但你竟然没认为矛盾，为什么？因为你没用心。那你说我可能真正理解，可是明明你的认知已经错误了。哦，比如说我们像我常举例了，我们的业障能不能抵消？能不能？那如果不能抵消，你为什么忏悔？我们讲因果丝毫不爽，对不对？道理好像对嘛，对，因果丝毫不爽啊、哦，什么都那个一定那个果报是不会灭的，对不对？那个果报不会灭，那我们在修什么？我们同时在相信说我们怎么修可以消业，对啊，你不是做消业啊，你另外这一边又想说果报不会亡，你不觉得这很矛盾的吗？那你为什么？因为你刚刚听这个理论的时候就用这块脑袋，那听这个理论用这个脑袋，你也没把它连接起来。其实果报不能互相抵消，有它的道理。果报能抵消，有它的道理。从某些原理上，它是可以融通的。从某个角度来上来讲，它是有它的道理的。那我刚才讲到，本来道理上可以融通的，但你还不懂。照理讲，如果你真的很用心，你会马上产生矛盾。为什么同时叫我忏悔业障，同时又跟我讲说果报不会抵消？那我那怎么会这样呢？你应该会升起一个疑惑，对不对？那你怎么没有升起？没用心。那没用心，我相信啊。哎，这个讲果报能抵消，果报不能抵消，我都相信。你真的相信吗？因为你还没碰到问题呢。你碰到了，你就会冲突了，你就会碰到，就会冲突了。所以其实上在现在学佛当中，能到极为稳定。比如说我们现在念佛，假如我们念到最后，我们修行一条，我一直在讲，修行到最后，假如你现在修行念佛几十年，到最后临终障碍现前，你会不会怀疑你的法门？我告诉你，很多人呢。小苦是不会怀疑的啊，大苦是会怀疑的。为什么？还是见的问题。所以对法门的那种保留还是有。为什么？他认为这个法门好不好，还要从顺逆境来决定。但佛法不是这样。我不是常我讲阿含经的时候就谈了，你看那个啥，几孤独长者。几孤独长者是供养几孤独园的那个，他是用黄金铺地买下来的呢。我们这个午后要是用黄金铺地，这下麻烦了，不知道谁能买得起啊？这个整个黄金铺地买个午后，哇，这不太宽了。那小间还可以，因为这么大宽的地方就麻烦了。过去几孤独长者是用黄金铺地把几孤独园买来供养佛陀的，可是他亲近佛陀二十几年以后，他得重病。得重病，大难中，那有修行无保庇，会不会这样？哎，他一路亲近圣佛，是直接供养佛，甚则比阿罗汉，到最后竟然还倒霉。这时候有一位尊者去跟他，应该是舍利佛，就跟他讲开示，开示到最后那个几股那个长者讲， 唉声叹气，那尊者说，长老，长者，你不会对佛法是失去信心的？他说不是的。我说好久都没有亲近过长老了，听长老这个法，我有点觉得遗憾，应该让更多众生听。他是挨这个了，他在挨，哎呀，只有我听太可惜，应该让更多人听。因为那个长者，他们很多长者都来探望这个吉古鲁长者啊，吉古鲁长者啊，他就讲说，你现在怎么样？他说越来越痛哎，日胜一日啊。可是后来他们问他说，你对佛法身有没有动摇？他说我对佛法身界都不动摇。也就是说痛归痛，但他的烦恼他没有烦恼，没有，所以我给他受记正三果，是这样。那我不是讲说也有比丘到临终病苦，我为他说法正果，但他不会这样，哇，加持哦，我常举例啊，我也不会过来，好吧，既然你皈依那么久，做我的弟子，注意我给你加持，撒个甘露水，好，就不痛了。没有呢，因为我到现在阿含经没看到这句话，都是痛归来依然痛，从来都没有说一加持没痛了，不是，继续痛。但却在痛当中，佛陀引导他观察，然后证悟。为什么他们能这样？他们对法有信心。你为什么到我这个，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因为这种观念其实一般人不容易建立。但我们既然有机会讲，我们就希望大家每一个到最后能不动摇，因为讲完了以后，我们还会动摇了啊，大概没多久就动摇了。所以现在就是沙里淘金，你知道吗？沙里淘金淘，哎呀，很多沙，看到没，一颗往生这样。那这个可以往生，必须要你很记住，很记住到什么？任何一切世间境都不能动摇你的往生缘。你不以世间的顺利去决定你这个修行的法门的价值，你是从以你的智慧去抉择的。所以这个道理的建立不是一下子能建立，因为啥？我们都是活在共业世间里面，活在我们的颠倒分别里面，我们无法去超越，唯有你顺着佛法的角度去思考，你才能跳开的世间的这种价值观跟习惯性，你才能跳跃这个，才能建立你的正信，不然不容易啊。所以一条修行路到最后其实慢慢凋零，慢慢离开的会很多的，尤其末法是越来越多的。那所以很未来的现象会怎么样知道吗？以后的现象你会看到佛法的现象会出现的，因为大菩萨少，所以都是小菩萨比较多。小菩萨本身他们尽量做到最后发觉不行先走，先走的会很多。也就是说未来越有德的会归隐山林的越来越多，因为发觉局势不可转，会越来越归隐，就是发觉等待时节因缘的。所以在佛陀当初，他们有的知道说佛陀哪时候要入灭，他们先入灭啊，因先酸你看看这得住我耗损，他们先溜。他们化解这佛法要衰，他们进来，这些阿罗汉的先走了，他们化解时局不可转了，然后先走。他们佛陀化应化世间的因缘将近，他们先溜。哎，过去的大德有的也是哦，自己的师父还在，弟子先跑。那这个跑不是那个，这是他们的化解因缘也差不多了，然后就走了。那在未来的时代里面也大概是，因为都很难去成就了，很难成就，变成就是大心的菩萨稍微更有耐力，也就是说咬紧牙根再撑一点，你要不要走？好吧，我慢个一天啊，慢个一天，不过还是要走。他那个发大心菩萨横不住涅槃啊，就像地藏菩萨这种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这个很少了。大部分讲说好吧， 我再拨给你们一个月的，再不行我就走了，啊，就这样啊。啊，这个月已经很早，因为大部分都早就走了。啊，这个是留到最后准备收拾关灯的。大概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多。那越有德的人，但德虽德，但不一定有大心大量的人，他可能到最后发觉，我自知不能回转众生，所以就退了。那后来在整个佛法的外向里面变成怎么样？邪法正胜。啊，为什么邪法正胜？就像我们现在讲正确法，或者不要讲佛法，讲世间道德的东西啊，越来越不受用。反而颠倒价值观、颠倒道德的，反而很容易被抬起来。我们现在的环境不是就这样吗？乱讲一通的竟然还能接受，你也不知道这是哪个人脑袋是放在哪里的，不知道怎么那种厚颜无耻的 那种颠倒是非的人，为什么反而被接受？那些按部就班的，奇怪，没办法得到肯定，就出现这种问题，佛法的衰败是这样，越来越难了。这是其实跟末法的现象也有关，那佛法的那种互相众多因缘和合都会有出现同样的问题了。好，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谈一个法，要当到最后这个法能为你所依止，你必须要不断的听闻，把你的疑惑给荡除掉，或者你要死心塌地的投入，我告诉你不是那么容易啊！一路下来大概很多都淘汰掉了，很多人就淘汰掉了。哎，好，所以这里面一条路你大概也要很清楚，你自己要走得很笃定，你必须要到最后终究这一条路走的是依着呢，智依止、法依止、摩依止，你要靠着自己的那种智慧，靠着你的听闻佛法，然后你建立的证件，你用这个证件来支持你走到底，否则的周边能在正面上肯定随顺你的道业，真正要依到善知识、同行善知识、教授善知识、外护善知识都不容易哦，轻易都有可能烦恼就让你一个难得建立的一个修行因缘就崩坏掉了，都有可能的啊。好，那我们谈的是那个要这个佛法一个这个，我们说我们不要执着，但现在跟他讲说我们要心愿取舍，要能对某些世间法要能放得下，对佛法要勇于的去修行。那你不是叫我们不要分别吗？那不要分别为什么还要分别？就是类似这种情形，是那对于佛法的一些观念就变似是而非。那似是而非的人，我就是有一次我听到有人在弘华电视弘华讲说，哎，我们不追求神通，哦，不追求神通吗？追求啊，怎么不追求？当然追求，但会不会爱求神通？不是。会不会想要神通？要。为什么？度化众生啊。我向来不追求神通，但我要买好车，对。那你干脆追求神通好了啊！我就讲说，追求神通、神足通还不用车，也不用加油，那不是模糊吗？你都知道说，那我买车是因为我要弘法，那你神足通不是弘法，不然是什么？那不都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要追求神通，但我要盖大庙，那不是同样的道理？你为什么要盖大庙？因为我们要弘法利生。那神通不是吗？它就是工具嘛。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对佛法，我们不是要执着它，因为修行即便是神通也都不是要来执着的。那正是我说我们不皈依医药，但我们肚子痛的时候会吃药，就这样而已啊。这个很多模糊的观念，因此很多人在讲这种观念啊，结果把你应该分别善法恶法的这种分别啊，给把它去掉。所以在那个菩提道次第六论讲说，应该要有正分别慧，以正分别慧入无所分别，而不是一开始就不分别。同样的道理在这里一样，你要能知道这个佛法的真正价值， 从以这个道理上到最后走到最后是什么？不分别。那你要入于无分别的时候，应该要有正分别的慧，那这样才能入啊。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下一个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下一个这个比较复杂一点，但我们尽量讲清楚了啊，因为这个前面有提的啊，那如果前面没有听的人就比较不容易懂，因为这是很根源的。问曰：取舍之谈无感意义啊。哦，的确要善巧方便，要有所取舍，要有所抉择，这样你的修行的动力才能出来。你越清楚修行的价值，你在你的道内心里面如实知道正道理在哪里，你对这种修行的意愿才能生嘛。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啊，我怎么修不来？其实最大的问题啊，很多人真正的问题在哪？从一开头就错了，一开始就缺了，所以他修不来。缺什么？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好认识过他，所以他无法真正忠实于他这个法门，所以修一修轻易被世间法给取代，轻易被世间法给取代，因为他不能了解他的道理，所以他没办法去取舍了，他的脑袋他的标准跑不出来，所以他没办法取舍。像我们一般来说碰到很多世间事，为什么当下能取舍？因为你的标准很清楚，价值在哪里，当下就分判出来了。好，取舍之谈无感意义，但往生之说能不乖于无生之理乎？同样的一个讨的问题啊，你跟我讲说这，你讲取跟舍心愿取舍会不会有爱正能说之分？好，那现在他不敢讲了，那如果我们讲往生，那我们不是讲无生吗？佛法的究竟核心道理是无生啊，那你跟我讲说往生啊，会不会有问题？这就是很多人，现在很多人不了解净土的人就一直在诽谤，就是这种问题，是自己无知，大家加以诽谤，他不晓得这个往净土法门的殊胜，到最后他是不是会走向无生？他本就来就是无生嘛，他本来就是无生道理，因为佛法的核心道理到最后真正能解脱一定是相应无生啊。如果希望净土真的为佛法的话，一定是相应无生，否则他就不是净土啊。那你讲往生，明明还有取舍，还有舍此救彼之心，那这个怎么是无生呢？啊，其实跟前面的问题有异曲同工了啊。答曰：天台云啊，就十一论，智者自然求生净土，达身体不可得，即是真无生，此谓心净故火土净啊，此谓心净故火土净。愚者为生所护，闻生即作生解，闻无生即作无生解，不知生即无生，无生即生也啊。这绕来绕去，真懂得不多，哎，真懂得不多。但有因为现在的在谈净土，不喜欢人家谈这个，不喜欢人家谈这个，为什么？很多人听不懂，反而会混淆他的信心。但我们有机会的人应该弄懂他，因为这个地方懂了以后，因为你在修学过程当中，你会慢慢碰到不同层次的问题，你出的问题完了以后，你还有会碰到一些细问题。那换句话就是说，我们假如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假如我们清洁得很干净，好像我们喝水，我们现在喝水假如有一两个啊，一两个大肠菌还算干净的哦，好，啊，要很多的话那就很不好啊，你要说完全没有很难，是不是一样的吧？假如我们不断在修学，把我们的疑惑都给它荡除干净的时候，你在往生的意愿上是不是会更加清净？我常强调，一心不乱不是那个定心的一心不乱而已，是那个信心跟正见的不动摇，这叫一心。这个东西没有，光只是在禅定上死功夫上的一心啊，你就给你念个七天四十九天，暂时得到欢喜。假如你不能从内心里面去认知它的价值啊，你七四十九天完了以后，让你生活到外面去混了几天，马上你又回头你的习惯了， 是不是？啊，我们难得，过个简朴生活，他已经养成习惯了，过个简朴生活没问题。哪天跟你丢到比较物质享受多的地方，你会不会马上就变了？啊，很快。你要养成那个淡泊的日子，可能要几年。你要恢复以前的奢侈，大概几个礼一个礼拜一个月就解决了。怎么会这样？因为你当初在过淡泊的日子的时候，并不是真正了解物质生活的贪着所带来的果实，你只是没机会，后来你习惯了。但如果你是从你真正了解物质生活的贪着会带给我们的身心不自在，你是真正了解的哈，你今天就算你过到一个很富裕的物欲享受很充分的时候，你会不会颠倒？不会，是不是？哦，就像说，我刚才讲了，如果这个砒霜酱汁味道很浓，我加个养乐多，你会不会吃？不要。就算你跟我用的非常冰城那样，要加上凤梨冰什么冰啊，把砒霜冰起来当冰棒，你要不要吃？不要。本质的问题，因为我真正厌离，所以这个道理要是不是很清楚的话，我们的疑惑还在，我们的求生心其实都是有恶，就是心存恶心呐、啊。因为你没全然相信，其实这个问题我后来看到，所有念佛到最后，为什么有些老菩萨念起佛来那么单纯？因为他们真的。他们道理也不是懂很多，可是就眼前他在修的时候，他没有那个疑惑。那这个没有疑惑，你想说，那我们也跟他一样，不要学就好了，那就看你的运气了。哎，真的，你真的跟他赌，你因为他们能受用，我要讲清楚，他们这时候念佛能专心，是因他不是表示他没疑惑，是他的这时候这个层次的信心很具足，而且刚好没有其他因缘来障碍他。那所以说他这时候的信心有时候会比我们懂得多但不是很扎实的，他懂得少信很真实的，所以说表现出来的信懂得少但信得很真实的稳定性会大过你懂很多但不是真了解的人，会出现这种问题。但你说懂很少的很稳定，是因为他还没碰到直接冲击到他的，碰到直接冲击到他，所以他是在赌什么？赌临终一念，赌十年，赌临终没有其他恶因缘现前，我知道会不会动摇？其实可能性很大，还是有。所以为了让你的往生因缘更具足，你必须要把你的观念弄得更清楚，我知道啊，你可以可能说啊，起来障碍的机会不多，但其实往生去的不多呢。为什么？其实我们简单来讲，你的世间念就是让你不得往生的念了。所有障碍你不能往生的，其实是因为你对世间的一个错误执着了。那这个如果在某个因缘里面用下品下生的因缘，会不会往生？会。但问题就是当你对世间存在着更多强烈的执着，而这个执着心如果那时候不起现行还好，若起现行，其实很快就把你那种往生的因缘给取代掉。我不是举上次举那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要往生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电话来说你的儿子或是你的家人发生意外，你那时候能念吗？就是你突然念佛都已经要往生都要死了，万般都要放下的时候，突然你们家有电话进来说某某人发生意外，你能念得下去吗？我告诉你，绝大多数没办法。实际上为什么那种割舍心之前没建立，那种对于人跟人的人伦关系，所有一切的业果关系还没心得完整，所以在面对生死的时候，那一份当下立判的心建立不起来，不容易。所以你看有多少人在临终最后能那么如大丈夫的该取该舍则舍，这种人其实真的很少，这是大丈夫行为啊，这不能在那里拖泥带水的儿女情长的，不行哦。为什么？ 哎，我走不下，这不是你，不然你留着啊。假如你对生死能控制，你就留着，你就已经掉点滴就快死了。等一下我就划着轮子说要去医院看另外一个，你都死比他快，你还去看另外一个，啊，放不下了，难道？好，我们现在看，我们要注意啊，这里面谈到智者自然求生净土，达身哈、啊、身体不可得。当我在求生的时候，我求什么生？身体不可得，那个身的法不可得。即是真无身，只为心净故国土净。所以求生真正的原理在哪里？这个求生意愿，你必须要对法很亲近，因为这个很不容易。但如果我们不谈太多的问题，我们要讲求生的话，随着你对于世间看得越清楚的那种，所以生其实生是一个，生是什么？生就是一个妄想。你对一个世间是看得不清楚，由于就像梦中境啊，你本来认假作真，认假作真，所以认假作真，所以颠倒境，所以佛法都这样，所有的颠倒境你因为看不清楚，所以你一直追逐嘛，对不对？所以越追逐这个世间就越轮回啊，就你的轮回心，你为什么会造作这种颠倒心？正因为你过去造的业起这个颠倒，越造作颠倒心越强，烦恼种子越强，起的烦恼心越强，起的烦恼心越强，又能引申你的烦恼心越强啊，这叫轮回了。好，那现在我跟你讲了，我跟你讲往生。当你还在做梦的时候，我跟你讲往生，是不是也是一种分别？但我昨天不是讲说，当我跟你讲往生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为了求往生应该准备哪些。所以你在一心求生净土的时候，同时因为相信求生净土的好处，所以开始什么？诸恶莫作，很多烦恼要放下，要观察苦啊。其实这时候你还得，你对世间的爱着心是会不会越来越薄？为什么？因为你对世间的爱着心被一个往生愿给取代掉了。就在这么一个强烈的往生意愿当中，又知道要往生当如何放下的过程当中，竟然就以这个简单的方便的认知心，那个往生心，竟然让你的其他执着心也慢慢给换掉。这时候话就说，所有生在哪里？所有生在颠倒生，来去往来生灭都是妄想。所以话就说，所谓往生，当我起一个往生，慢慢在观察这个往生的本质呢，死不生。你为什么能观察到？你为什么能观察到无生？正因为是以往生为意愿，这种坚固的心就像参禅，以求得开悟的过程让你悟到死不可得，以求生以证得无生。当我一味的真正要求，所以说我们在求生的时候要很清楚这个原理啊。我们一味求生切不依教，只是贪心，就像昨天我们求生只是一味想要求一个美好的，其实那个求生净土有点像求生天堂一样。求生天堂呢，要不要修十善？要，所以他要付出代价。但我们也想求生净土，那你要付出代价，当然这个代价是超过十善啊。因为修以十善求生净土，以十善爱着世间业果之心，而不是在求超越世间轮回，没有超越世间轮回的心的那种心情来念佛的话，其实跟世间人一修十善得升天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里面要隐藏一些观念，什么观念？不但是要得离这个烦恼境，而且是要有一种寻求佛法究竟圆满解脱的意愿，其实在净土法门里面都隐藏着。正因为这个心，所以建立了这个往生的意愿。好，你在不断念佛的时候，也不断在调整你的身心。什么身心？ 我的世间，我从一个最单纯的讨厌这个世间，这个世间很苦，然后该进一步说这个世间苦的原因在哪里啊？因为世间的苦因是在这里，我要远离这个世间烦恼世间，我必须要断除世间的烦恼因，我要往生极乐世界，我要修解脱因，是不是？这就是净土法门。那我不当不断的以更虔诚的心求生净土的时候，我必须要更进一步去看断除什么三界因，是。然后我必须要慢慢累积圣解脱果、解脱因。所以修到最后，当因缘成熟的时候，他就看到我为什么会轮回，正因为我执着有生有灭，所有的生灭有没有真，有没有实质法在里面？没有。所以你看，自然求生净土，因为以真诚的求生净土，以如实修行，都要后来化解说，生者实无生，啊，即是真无生。所以心净故佛土净，啊，所以因此我们修行到最后会有哪些现象？我不是之前也谈了啊？我们在其他节课里面谈，一个人念佛有成就的人，净土因缘越成熟的人，他对世间的爱着心会减越来越少。而这个爱着心的减少，不是对立的放下，而是了然于时不可得、时不可爱的放下。一定从这里来看他的念佛成不就。除此之外，你就算一直念，很多只有升天，只有升天，因为你对世间的爱着心是混在念佛里面。这就是阿含经里面六念法里面，它是升天法，它可以是得解脱，它也可以是升天法，同一个法里面可以解脱可以升天而已。如果所以说你可以检查一下，你对世间的挂碍是不是还很浓，就是你在努力修学念佛的时候，你是不是还隐藏了很多的，不管这个世间的所有的念头，你只要问你对这世间的种种分别心是不是有几分的爱着肯定，你是不是有驻着在这个念头上，有，这就是障碍。所以你到底能不能成就，其实大概不用问其他的，你这个在心里就有数了，心里就有数了。好，所以无生是什么？无生不是什么都不生，无生是那个对法的爱着颠倒认知不再生，包括我执着有一个我，有一个往生世间法，有如此东西，这些东西的实质我发觉我不能照见它，我尚有彼此能所，那这个东西基本上都不叫往生，因为你心不净，所以你的过度不净。所以从这个大方向来讲，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其实都一些空，我们借着念佛的因缘开始对世间诸法的关照慢慢放下来，你自己心里有数。所以我们之前不谈吗，为什么你能预知时至？预知时至是决定的意思。什么决定？当你发觉世间所有东西不容易取代你修行的那个心念的时候，你一定会预知时至。业缘已尽，业缘哪时候心已经决定了，不再动摇。就算我现在拿个十亿、一百亿都不能动摇你一点念佛的念，或者世间所有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所有世间可顺境逆境都不能动摇你的念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预知时至，你一定会预知时至，因为心已经决定，所以预知时至，时至是要报定了，时定报定嘛。既知说一定往生，而且时间就变成时定报定了，时已经定，报也定，就定了啊。这时定报定当然是从你内心决定的，所以有的人念佛到最后他就会产生这种现象出来，这绝对不是迷信啊，这是从缘起因果法里面谈的，对不对？我们不要谈念佛，我们要谈其他，是不是有报定、时不定、时定、报不定，有时定、报定，还有时不定、报不定，就是这样。那为什么预知时至、时定、报定呢？就是这个道理，时间定了，果报的种类也定了，为什么？你的心已经决定了。那这个我们定不定？我们现在都不定，我们现在来讲都不定啊。好，我们现在再看看啊。 愚者为身所缚，闻声即作声解，闻无声即作无声解，不知声即无声，无声即声也。好，就是愚痴的人讲声的话，就认为一定要有这么这里这里死那里去。那其实这个观念本身，我们现在要不要？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个观念，是对一些已经有基础在谈，会比较懂。那这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前面谈的，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啊，你刹那的念头当中，其实你的往生因缘在哪里？不是从这里到那里，其实当你的心转变的同时啊，往生因缘就具足了。什么往生因缘？从哪里？从梦里面的追求所有一切到醒来，这叫往生啊。如果你继续追逐世间的生灭，这个其实就是三界心啊。所以当你执着生的时候，你反而被生守护，因为生的意义在哪里啊？我们要讲说，诶，有个生往哪里生，生一定会灭，然后就是在这里，这就是轮回界，这叫做轮回界啊。闻声即作声解，闻无声就是都没有声，所以这个就是对空的道理的误解。我们讲无声就是要无，无声在哪里？声当初本身为什么？我们现在都要了解声的当下有没有实质声，我有没有必要把声给灭掉才叫无声？不是，声的当下本来就，声的当下本来就无声，就像电视的节目本来就是假的，于是要一定要把电视给砸坏了才没了。不是啊，电视只要你不执着就好了，你不执着，这个电视就是在那里，它在那里。其实我们不讲了，我常举例，现在这里有火灾的话，我们会跑。电视里面火灾，你会不会跑？电视有火灾，你不会跑啊？为什么？你知道它假的，啊，好啊。你要不要说电视有火灾，拿个水桶去把它，拿个水去把它扑灭，然后拿着，哎呦，终于把它灭火了？不要吧，外面的火你要扑灭，电视里面的火不用扑灭啊，只叫怎样？只要你知道它是电视的就好了，它本就无声啊。但讲声就实质声，讲无声就认为有实质无声，结果这样的念头，就算你执着生不会生，你执着无生也不会生，都不会生了，不会生极乐。你要知道，生有生之因缘，生则无生，这种人生往生因缘最清楚。为什么？亲近国足净的原理啊。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个人说，哎，这个人的古报因缘越来越具足。我们总要看人，佛法在看人也开始角度都不一样啊。这个人在法上能安住不动摇，福报记住从哪里？不是外在的安住，不是，都是以那个能以实质越亲近以佛法真实意而安住不动人。就算他现在缺钱缺什么，我们也会认为，因为缺的东西是小缺，拥有的是大拥有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乞丐什么都没钱，可是我们知道他是王永庆的孙子，他是渣男的呀，啊，不是，因为有些企业家不是这样吗？他们都让他们的下一代从基层干起，对不对？薪水就领那一点点，从底下的送货员开始让他一直上来。可是我们大家同僚都嘛知道，虽然他现在职位很低，薪水很低，早晚是这个企业会是他的的。所以虽然是同僚啦，哈，大家还是都很客气的，除非我等他当老板我不干了，否则的话我还是要尊重他，虽然他现在是我的属下，不过未来是我的老板，一样的道理。我们看到有人在佛法上的安住性强了，对于一个法的道理坚定了，你要讲这个福报很大，但修行的成熟也都是从这个角度，不从外向看的，好，不从外向看的。所以你要知道，很多答案为回归到佛法的本质上，很多的判断道理你也就越来越清楚了啊。 这从常如曰，就是他是宗泽禅师啊，泽就是一个木字旁，责任的责哈，宗就宗教，宗泽禅师啊曰：以身为身，常见之所思也；以无身为无身者，断见之所惑也。生而无身，无身而生者，第一地啊，第一地也啊，就是这样啊。那、啊、这个是不容易懂啊。不然以身为身，认为身有一个定法，这是常见；以无身为无身，但一定是什么断见，无身就无。但其实我们在修净土人是怎么样？我们刚开始，所以说这个法的次第啊，我们以身为引导，以身入无身，虽入无身，有没有身？虽入无身，以身。你看无生而生者，你看他讲说生而无生，无生而生者，生，因为所以你看啊，佛已经成就的时候，佛有没有来去？有啊。文殊菩萨去见，去跟那个维摩诘居士问、看病的时候，没有来也来啦。为什么？最主要是不执着这个来体，不执着这个去者，所以有没有来去法？有来去，但有没有真的来去主体？没有。所以只要就像我们刚才讲了，如果我不执着，何妨游戏人间？是不是？乃至我只不执着它的本质的东西，所以说这里面有很细的道理啊。我们一般人不大容易了解到这个很深的啊。我们一旦要讲无声的时候啊，讲无声我们就修往生就修不来，讲声的时候啊，就无法修无声的道理。那这个转来转去两头都为难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其实佛法并不是要你乱观想，所有的观想当然有些是善巧观想啊，让你起个圣洁想象，有就圣解作意，但其实真正的观想在哪里？佛教不是要让你那编造故事的观想，真正最究竟的观想就是事情怎么样就怎么样。像我们现在有没有在念佛？有。有没有自信？没有。你看我现在跟你讲个对不起，讲完就不见了，对不对？但你有没有说有？有啊。你本来是烦恼的，我像一个对不起的烦恼不见了，那欢喜起来了。你看都无常，你看无常有没有作用啊？蛮好用的。你看我们肚子会不会饿？会饿啊。吃的会不会饱？会饱。饱了以后会不会饿？还会饿。吃的会不会消化？会消化。会不会排出来？会。你看都无常，可是都有用。好，我们还知道世间有没有随因缘的往生相？有。那为什么呢？随因缘的往生，正因为是因缘无自性，你知道吗？我常讲这个道理啊，你们弄清楚啊。我为什么能走进来？正因为无常啊。我能动能停，一切因缘来的。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为什么能上课？正因为前面没上课。如果一直上课，你们今天回来，我们如果昨天都没停，你们就一直在这里嘛。我们来上课，正因为之前没上课，所以来上课。那待会我们下完课是不是要走？要走啊，这样下次才会有来上课的道理啊。而不就无常才有上上课课、下下课课，对不对？是不是有这个？有啊。哎，就是这样。我为什么能在这样讲话？因为无常。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就观想的，就是说有没有来去？有。但在这个来去之所以能成就，正因为它是因缘，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自然求生者达身体不可得，所以他才能成就这个往生，我才有来去。我现在就因缘的来去我能观察，但我会不会观察说只有一个叫做来者一个去者？也正因为他是念佛念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往生就因为他越来越成熟，所以他这个往生因缘越来越成熟。 也是因为这样的。好，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执着以生为生的时候就常见，以无生为无生的时候就断见。这如果不管是常见或断见，都是障碍你往生的。因为唯有怎么样，唯有你达到真无生的时候，此谓心境，故火土境。那我们能不能达到这一点，就这里面就差了。有的人虽不了解文字上的般若不对了解，但实际上在他念佛的时候，他竟然慢慢往这边走，所以他的往生因缘就成就了。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即便只有一念，会不会往生？会，因为他没有其他障道因缘。就在这此时，他一心只求生净土，即便他有一些因缘还在分别，但其他的染污因缘暂时不现前，在那时候因缘具足，他得以往生。好，那这一念能不能往生，他提出一个可能性。那会有保证你完全往生，除非你一心不乱，否则的话你还有多少世间因缘，就有可能只要他起现行，你就会在世间里面。好，这个道理其实这里面谈的是比较深的一点。所以我们讲生其实无生，为什么？就像说我们如果我们能来去，正因为我们是无自性才能来去，是不是？假如我讲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在的话，我们现在整个空间就声音杂成一段啊。我每讲一个音声，这个音声都在，下个字的音声也在，第三个字也音声都一直叫，你根本听不到几句就完全乱掉了。我的声音一句 一字出来一字灭，一字出来一字灭，所以表达了一个意思出来了。所以有意思正因为什么？无声，正因为无自性，有自性就把它障碍了。那无声而生者虽无自性，你看虽我们人无自性，但能成就是世间相，有上课下课，净土就是这样的。所以念佛的越从你念佛当中，我们开始越能体会这个道理啊。你的往生因缘从这里开展出来，为什么？你的心越趋向于心境国土境。所以这里就是讲说，假如我们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对这个世间的一切啊，却越来越肯定，越爱着，那就难。对，你虽有外表的念佛功夫，但你对这个执着生、执着灭、执着有、执着无的心很强，所以你不叫净土心，反而是掉进去的啊。这比较难哦，不过这是很重要的道理。天一啊，就是义怀禅师啊，正义的义怀禅师。天一曰：生则绝地生，去则时不去啊。那这到底怎么办呢？啊，没错，生则决定生，必然生。去则时不去，为什么？时物去则。那你在讲什么？他是其实这是用语词来让你来讲说，从缘起出来有没有万象差别，有没有娑婆世界？有啊。像比如说我们原来这个道场原来是这个样子，现在慢慢改了不同样子，有没有改变？有。那为什么能让你改变？因为无自性啊，无有一法真实法让你改变。如果有一法哦。我最近写了一个寄来送一个法师啊，我就写说，物若有物啊，开悟啊，物若有物啊，物非物。如果真的有物可悟，这个物本身是一个有自性的法。那有自性法，当你在悟的时候，其实违背了那无自性的法的原则。无声的原则，迷可争断，迷非迷。我们现在不要断烦恼吗？有没有真烦恼可断？如果烦恼真的存在，烦恼是有自性，有自性的话它就真的，有自性的法是真的，为什么要你断？那如果有可断的话，它就无自性，可断的无自性。如果你说迷真的可断，那迷就不是迷了。所以我们断迷是嘛，不过就是悟而已啊。当我去体会了这一些颠倒相的真实性的时候，就断掉迷了。因为为什么要断？ 因为本不可断，迷本来不存在，是你颠倒才叫迷啊，并不是实有迷让你断啊，不是这样啊。所以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啊，这个道理啊。三家之说其子甚明，今与互以性相二字视之，妙真如性，本质无生，因缘和合乃有生相，以其性能现象故曰无生即生，以其相由性现故曰生即无生也。啊，这个三家的说法，现在这一位禅师啊，在这时候从另外从性相两个字来解释前面三家的这种道理啊，把它讲得更清楚。好，他说妙真如性本质无生，一切法的真如性本质无生。好，那我们现在如果心境就是要应这个妙真如性，那因缘和合哪有生相，其以其性能现象故。好，以其性就是它的本体啊，真如本是无生，真如就是空义嘛。好，像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东西会不同的菜组合起来会有不同的味道出来，因为每个菜有没有它固定的味道，它有它的特性，但为什么它会显出这个？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东西刚种下去没这个味道，啊，慢慢成长了，菜成熟了有菜香，如果你不拔它的话，慢慢就枯萎了又臭了。那可见这个菜有没有一定的味道？它有它因缘要现出来那个味道，但有没有固定？没有，要看时节因缘一直在变。所以不同的菜放在一块会不会有不同味道？会。这为什么它能变化？正因为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就因为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我们可以依不同的菜煮出不同的料理出来。好，所以正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一定，因此才能随缘现出种种的相。好，所以以其性能现象故曰无生即生啊。好，无生是法体，所以我们现在往生到最后，往生从不同的方便，我们现在从这里去哪里去哪里，去到最后你看花开见佛悟无生，就是这个。到最后去到那边，你不会说有的你会不会想象我们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偶尔从极乐世界拿显微镜看看娑婆，因为问道长今晚你从下我还想个妹儿给他们家人，可我这里现在很安全啊，非常好。我也不知道哪一国的往生会往生成这个样子。那到往生极乐世界，有时候在听佛说法的时候，还想想我的家人，哎呦，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这种会往生，他没有那种道理的。其实你说往生到哪里，有国土相，但其实到最后还是物无生。所以一旦物无生，他为什么游荒十方世界？所以你看到，当我内心无挂碍的时候，我会不会游荒十方世界？可以啊，我在这里住也安稳，在哪里住也安稳，我不一定要住哪里，但我也不一定要到别的地方去。为什么？还不都一样，无声，哈哈，是不是这个道理？有人挑来挑去，挑来挑去，有声啊，声就会灭啊，生生灭灭就会苦苦恼恼。那你要怎么样无声？你到最后从娑婆往生极乐，证得无生，即无生，变生一切处。为什么能变生一切国土？那就不挂碍才变生一切。像我们现在在这里，把它丢到美国去玩可以的，天天住在那里吃披萨，吃这个牛奶，有的人受不了，我们还是吃习惯了，不习惯。为什么？你有习惯，你有你的习性在。所以你不能到印度吃那个咖喱啊，吃一两天可以，天天咖喱你就吃看看。我们就吃过好几次，吃了好几个月咖喱，吃的快看到咖喱。我其实很喜欢咖喱，不过那一次去以后，咖喱就它的咖喱跟我们的咖喱煮法又不大一样，就这样啊，因为我们有习惯性。 那如果你化解，你很能随应的话，你能随缘的话，是不是哪个地方都能去？到一个地方能欢喜这个因缘，到这个地方欢喜这个因缘，会不会执着？不会，自在心就出来。因为什么？无声，是吧？好，曰无声即声，以其性啊，以其相由性现故，曰声即无声。啊，就算我往返说往返诸佛国土，但我知道所有能往返者所来往往返去去来者啊，实不可得，所以即无声。啊，即无声，知此即知，则知净土之身唯心所生啊！你看到净土之身唯心所生，无声而生，理何观焉？所以到最后你为什么能往生？你的心调整过来了啊！所以我们是不是以后在修行上必须要随时提醒这个，借着静磨练，借着种种东西，因为你没有磨练，你不知道烦恼嘛，是不是？我不是之前我们讲说我们在修行，修到最后，因为你必须要从静里面把你的心清净，借着环境把你的心清净嘛，因为你有点静，你的国土才净嘛。你不能光只是一个念佛而心不清净啊。念佛是就好像我们修行，为什么要以定中修，然后配合动中修？初学人家动中修很难，所以要配合定中修。那以定中修配合动中修，这样的修才能保持一贯了，才能保持好。我们用持名念佛，还要怎么样？境界磨，不然你怎么修？因为你的心还在种种境，你现在在顺境当中你会生爱着，在逆境当中你会生怨恨嗔恨。你必须要顺逆境的交替当中如何舍爱着？因为如果对可爱境不爱着，对可不可爱境就不会生嘛。所以我不是之前讲说圣则没有坏苦，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乐啊，他不会执着乐，所以他没有乐坏了的苦啊。那我们为什么会对逆境会嗔？因为对顺境有爱嘛，就是这样啊。那怎么？那就是魔，从这里面去磨掉你那个执着的心嘛。所以我们往往就是说看不到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讲说你为什么修行？断我执啊，是不是？我们现在不是修行都断我执，好不好？你要断我执，真的啊、哦、好那就开始折磨你。你要起来，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你不是要断我执吗？我就是帮你啊。哎，也不是这个方法，这哎，那阿伯为什么我满载？我不是讲我常举那个我施工的那个例子啊，我施工的例子，我师父，他就有两个徒弟，一个圣严法师，一个是我师父，那是东初老和尚啊，他对两个，他只有剃两个，啊，对徒弟很严格了，啊，对居士非常好。每次都对居士非常亲切，好啊，有一个居士就知道我们那个施工是那个临济宗的大德啊，我就讲说，师父，你有顿超法门哈？他说有啊有啊，我能不能来修？他说可以啊可以啊，啊，因为平常都对他很好，他想说师父应该是很慈悲，一进来哈就顿超了。睡觉转个身，因为以前都足的床，啪啪啪，我那个师公就从楼上就直接骂下来，睡不好睡，在那翻身，连睡觉都不能随便翻身哦，你要慢慢翻啊，免得他们又吵醒他老人家。那不像我们现在讲那么客气，你是不是有病啊？要看病了、啊，不是他就睡觉不好下，你为什么在那翻身？哈啊，打坐，打坐有用吗？诵经不行，打坐不行，念佛不行。打嘛不行，我大家跟他讲说，师父，我看我还是回去。那时候我师公又变成很慈悲了，他说我有顿超法门，但你没有顿超根器。现在不都这样吗？两三下懂，所以我讲现在要雕刻难啊，现在是喷漆容易啊，喷啊叮叮，摸叮当，啊叮当的爽呀。然后你就把喷得亮亮的啊啊啊啊这样啊，百般呵护这样。 我要断我执，哦，我就勇猛了，你不要去踢到我。我是来要丢断我执的，你不要影响我。你来攻下了，你来断我执，又叫我不要去影响你，那你到底叫我怎么教你的？对吧？对不对？我来这里修行是要破我执的哦，你不要惹我。啊，是是是，我呀，这怎么修？这叫还叫哎呀，难难难难难。所以我讲顿超法门是有，顿超根性的很少啊，是哎。好，唯心所生，在无生而生，所以那念佛念到对一切颠倒妄想，比如说你念佛念到就一念佛号，而对世间所有的分别心慢慢都被降服，你的境界的因缘快成熟了哦。今天所有嗔机回忆到你来讲，你都能无生。你就算不是证到空离，但你也被淡然视之，你的念佛因缘快成熟了哦。啊，我们打坐的时候，对，我在打坐看一下嘛，我在念佛呢，哎，啊。我吃很少的哦，我穿的很简单哦，知道一下吧。你，哎，这干什么？这没意义嘛！我要这样想，不是嗔机回欲，你看它如浮云，哎，表示你这个道品在增上啊。都是从这里看，都是从这里看。所以到最后修行会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他已经不再修给谁看，在修给自己，在为着还回。我如何在操纵，我在念我的时候，我为什么对世间慢慢有一种超越的喜乐？你有点在游戏人间了，人家修内密菩萨行了，对，你表面是，可是你的心一直维持正念着，你一直以这一个法门一直在守护你的正念，让你不在于世间，以世间境水转，你以正法处水转，而不以世间向世间心水转，真功夫成。所以以世间生生灭灭相，慢慢不执着说时有一法生，时有一法灭，有生有灭，就有好有好有坏，有美有丑，有高有低，那就一直生啊，那你怎么念佛？所以这个功夫，这个是法要，不是吗？这真功夫处呢啊，那这样 Q 丢下课就好，我们就也不用再讲了，因为这就是要领就在这里了。所以有的知道了以后，要你拿到了，谁来谁遣，谁来谁遣，一切唯一就是抓根净土念，一直念一念，遣掉所有，到最后化解说：当我心净，不救国土净，何来往生？既无往生，方便生也，就去了。这时候化解，何处不能生？啊，就像说我有钱，我要到哪一国不行吗？对，我想要到这一国到那一国，我看我要不要动啊？对吧？那边有人去走走，马上回来都可以啊。哎，因为他有本钱啊。好，我们再看啊。问曰：啊，所以唯心所生呢，啊？这一点后面马上就跟着会出来的一个道理啊。唯心所生，所以我们真正生，就是我不是讲说往生是吗？就前一念跟下一念的关系啊。啊，你不用，你不用坐高铁，那十万亿佛土你坐也坐不完，你坐到没多久，那一条电车当然，那高铁那个车已经坏掉了，你恐怕都还刚出门而已。十万亿佛土，所以说往生是一念到一念而已，一念心净土心就去了。所以我们在跟人家助念要什么原则，你知道吧？啊，我。助念呢，不是光嘴巴念，也就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引导他什么，我们就引导他现前这个念啊，这个就是功夫。我现前一个念，我不让你有其他念升起。所以不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这个要看他对方啊，因为不然助念有时候有困难。我们一直在告诫他，啊，告诫他现前不要有任何一个念，唯一个念佛念。是不是可以往生？可以哦。我不是讲说往生的一念求生哪一道，不就是那个念吗？我如果三界的心，我对三界一点希望心都没有，你说我怎么会往生三界？我怎么会往生六道？我对天道都不可爱，我对三恶道心我厌离， 我只有求生净土心，那个净土心是菩提心的，是解脱的。这个心现前，我没有其他心，就这样哦。导致临终一念，这个是有帮助的。你这时候，因为你的建立信心，这时候我现在讲说，不是嘴巴，不是我现在讲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一定要去。哎，这个你叫我发抖不？阿弥陀佛，我讲那个不发抖啊啦。发不平，那是一个不发抖。啊，咱先过念，无去也蛮好啊。加减念，多点念无得力，因为那种都心都在动摇的啦，那不都在动摇？没有。我们甚至都不用念哦，唯求往生，是。那因为你的心要有所缘，才方便这样念我，好、哦，所以我才会讲说，我出门我根本，我现在走出去我根本不用念南无门了，我就是想要出去而已。我那为什么念南无门南无门？还要你们帮我助念，不然我会撞到墙壁哦。那已经变成了，那就因为你不清楚，只好加减帮助你啊。我说到你路都很清楚，而且你真的想出去，你们跟我念南无门，我反而会生气。哎，你们太吵了吧，对不对？哦，我就自己出去就好了，我很清楚，因为我没有其他条路，我就是要去哪里，一心不乱，一念就可以了，这样一个念头就去。那我们接着看，问曰：往生之说，其此昭然，但今之学者不能晓了，千人万人一道。极乐眼隔十万亿国，啊，临命终时恐难达到得到，啊，复何测以晓之啊？现在十万亿佛徒那么远那么远，那我临终的时候，很多人很多学者在学的人啊，都知道说哦那么远怎么可能啊？临终的时候很难达到，那对这一类人怎么应该怎么去开解他们啊？啊，大爷。是可笑也啊，啊，在可笑，那个字就是笑的意思啊，是可笑也。说了许多心外无土，土外无心，道者已由道不晓。就是说，很多人啊，很多啊，自以为是的讲到心外无土，土外无心，啊，讲归讲啊，如果你会讲这个，就问题就解决了。结果讲归讲，还是说好远哦。就像说，我不求生净土，现在我不求生净土。那等临终的时候，哎，那我要去哪里？这，你不去，你不是说不求，那个生不是又在求？你应该如果不求生净土，其实至少你求你心净嘛，你将你心净就会国土净嘛。但你现在狂妄说我不求生净土，但到最后竟然还是有所目标在求，那不就是净土吗？因为求以净土不就求心净，求心净不就求国土净吗？因为它是一个必然感生的业果嘛。好，所以我不去，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实已不去，知道已不去方为心净，我所去的净土是这一个心净土，心净土。哎，那这时候他能不能去？无不去而去啊，他只求什么？心无不爱，照见无生死。他知道所有生死老病死都是苦恼相，实无生死，因为执着生死方有生死。这时候他坦然安住于这个正念，但现在变成我不往生，但一正念又不能安住，不能安住于自己的无生理，结果却以无生理求生，那这叫麻烦了。为什么？以无生理不能信受，以无生理求生，结果此生却一时又不受用，因为正念力又没有，两头空。好，所以说说了许多心外无土，土外无心，道则理啊，道则理是怎么样？道的这个状况处于这种啊，啊，这个道这里啊，有点就像道这里哈、啊，道的这样碰到这个问题的，由道不晓，就到最后还是不清楚，啊，此无他。只是众生妄认，自心在色身啊，自心在色身之内方寸之间，不知自家心量源自广大，岂不闻赞佛偈云：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啊，且十方虚空无量无边，被我啊心量都如包了，恒沙世界无量无数，我之心量一一周遍， 如此看来，十万亿国在我心中其实甚近，何远之有？命中生死生我心中，其实甚易，何难之有？因为啊，就像我们在梦中，你就以梦中来讲，梦中我们可以同时间飞来飞去，也可以到美国去，对不对？可是你俩躺在这里，所以你会觉得说很远，其实一个念头而已，一个念头。那我们现在，我不要讲说那样，现在科学就越能证明，我们现在不是用视讯吗？我们这里视讯，对方就看得到了，啊，我们的声音一下传就出了，这还算是世间科学而已啊。其实万法唯心，你的心在哪里？这八识的道理就这样。当你这一生的根深七世间一完，下一个八识之间呢、啊？我们这个现在是人道的八识，人道的八识寿命一停，随你的业力，下一个那一道就会出来。其实就在哪里？就是前后这样而已。极乐世界多远？好，就好像说我们、啊、梦中有很苦，醒来都没有。你到净土不过就是觉，迷有苦，觉就无苦。净土在哪里？在于觉不觉。否则的话，你梦中里面是不是有世间相、有空间相、有房屋相？是不是你都可以来来去去？是不是？你发觉在梦中里面净土在哪里？梦的净土在哪里？净土在摇醒你。如果你不醒来，你在梦中里面跑来跑去，你能照净土吗？我们经常有时候梦中哈、哦，尤其我们睡觉要是自己脚盘着的时候，你会发觉每次有人追我们就跑不动。为什么跑不动？因为你在睡觉，脚捆住，自己绑住，所以你就会影响到你怎么跑也跑不动。你脚一拉开，它就开始可以动了。啊，你在梦中里面，你想尽办法会找到安稳处，有没有办法？没有。但很难啊，在梦中里面你穷极这个在梦中里面绕，你那么绕得出来没有？唯一的方式醒来，多快，一个睡一个醒，就这样就到了，就这样就到了。好，所有梦境的相在哪里？我们如果不谈梦跟醒，其实当我们梦中里面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其实也就随你的念。你看你梦中里面你到哪个地方，不是就是你的念头，你的梦境有，你就在那个境里面吗？万法唯心所造，所以净土到最后为什么叫十万亿佛土？那是就世间来分。好，就像我们不是买乐透吗？那是几百万分之一啊，如果是那个什么超级乐透还是什么，我不知道，那是几，那算千万的吧，啊、哦，我不知道清楚。一，那就像我们，如果你买中了就是中，对不对？买不中，不管几率多到，就是不中。好、哦，那我们只要买中了就是极乐世界，其他不到了就十万亿佛土，没中。可是你要中的就是中，直接去，你不会经过很多号码才中，你知道吧？我买的那一张就中，我不是买很多张，每一张经过每一个号码才到，知道吧？我就买一张就到了，而不是要买所有张才到那一张，是不是？我只要中就中，我叫心念符合，希望净土一年就往生，就直接往生。不是要你搭个车慢慢走，要换很多班车，不用了，就是那一张中了就中，这样，好，所以一切在你心中，哎，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这次先到此哈，等一下次再上，我再另外跟大家通知哈，哎，好，我们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佛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